这一段文啊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正确？我们中国一般研究这个教典呢，犯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只在教理上下功夫，教理上下功夫，教史不用心，历史不用心。他这个过错就犯在历史上没有下功夫，他对历史没有下功夫，没有去注意考虑呀、啊，所以发生这个错误，人云亦云。那么他这段文的意思是说，禅宗里面一部《传灯录》，仅的《传灯录》是最负盛名的，所有的灯录啊，这是可以说是鼻祖啊，比较早的是宋朝初啊，就是这个宋真宗的时代，啊，仅的呀、啊、是宋真宗的年号啊，就是从这个 CG。这个官服啊，课本上写的那个警队下面那个1004到1007，就是西历纪年了，今年1989吗？这样可以推算出来980年前啊。警的年间，有道元禅师啊，著作一部《传灯录》30卷，那古代有新的著书啊，都要送到皇宫去。经过皇帝看过之后才可以把它流通的。那么他把这个传单录编好了，就送到这个宋真宗皇帝那边去看过之后啊，皇帝很嘉奖他做得很好，马上就派令这个翰林学士杨毅杨毅是个大文学家，派翰林学士杨毅加以修改删去那么有些不大理想的地方把它修好，那么然后才流通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很奇怪的，到了南宋高宗的时候这个绍兴5年南宋高宗的时候有一个姓郑的郑昂这个郑昂他是南宋高宗时代的人，是绍兴二年呢、西晋就是1132年，1132年，那么距离景德已经相差128年了，相差128年的人，他写了一篇跋，就是把这个传灯录后边呢写了一篇跋，这个文字摆在后边的叫做跋。摆在书的前边的叫做序，摆在后边的叫做跋。郑昂写了这么一篇序文，他这个序文就写是刚才这个42章经里面所引证的情况相同。他就是说，他说本来这个传单录啊是拱辰禅师所著的，而道元禅师把他偷去先诏给皇帝领奖了。他得到名了，他而且领奖走了，那么实际上这是拱辰著的拱辰禅师著的，而道元禅师是偷他的稿子去进京去献宝去领奖的。那么这样子就表示说道元禅师是好名的是为了要名啊偷人家的稿子去偷人家的书去献宝去领奖而拱辰呢自己有这个著作，结果他没有得奖，而且他也没有名那么他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是务实实在有功的道元是好名的。他这个说法呀是不正确。为什么说他不正确呢？你看他这段文字里面就有好多漏洞。古代不比现在，现在的印刷呀字小，30卷的传单录就是像这个42章经书新书的这个本子大概是3倍的样子，3倍以上吧，可以用一厚册，现在有印一厚册就够了。但你要讲在那个时候用手写的字 这纸张也大，都是用卷取来的。三十卷呢，就是三十个卷卷，三十个卷卷，好多啊，恐怕要用挑的。这个稿子恐怕就要用挑，就是不用挑也用背，毕竟很多，一大牢，很多的。你不相信？你现在到我那边看看那个古代的木板书，那个木板书三十卷就是一大堆了，一大堆。而且这个木板书还是木刻以后印出来比较小啊，字还小。他手写的刚写的稿子还没印呢、啊，那个时候没有用印，就写的，写下来的稿子毕竟很多。哎，他同船要上京的时候，拱辰就拿出来给道员看，看过之后他怎么就能够偷情？你想想看。这么一大包的东西摆在他的身边，道员有什么办法能够就把他偷去？难道是拱辰有意让他偷吗？简直不合情理。这么一大堆的这个稿子给他看过了，他也没有办法在船里三十卷通通看过啊，没有办法通通看过啊。你进京送到皇帝那边，皇帝问你，你又答得出来呀、啊？只要你皇帝一看答不出来，你马上你就知道你的马脚就露出来了，啊，怎么能够偷得过去呢？三十卷那么多的书，他要是看过就把它偷去，那难道他真的有神通啊？有神通也不敢做这个事情了。还有一个，他送到上京了，他临奖走掉了，那不晓得多久拱辰才去吧，可能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同时去？为什么他后边等了好久让他去，先领奖走了才去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个时候也没有飞机，也没有特快车，都是一样的这个走法。这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一大包的这个稿子带到上京去，马上进京就交给皇帝，皇帝就送奖给他，那他就得到这个大名，而且还是让这个杨毅翰林学士去修改之后普遍流通的，那么这个事情才发现，这个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绝对说不过去。所以他这个嬴政像写出这种写法呀，这是实在是个大问题，前后都没有瑕疵，就是这个瑕疵问题就够大，正入人罪。道元禅师明明没有这个罪，这个必定是道元禅师自己做的，绝对不会说。我为什么说硬是要说这个话呢？日本人对这个考据啊最下功夫，日本人研究学问呢、啊、对这个考据最下功夫，凡是经论有伪造的，他都会提出根据来，就是对这个景德传灯录啊，他那个望月大辞典里，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个不是事实，这是讹传。正安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拱辰不是跟道元同时？后来的这个禅宗的史传里面呢，拱辰呢是金山禅音的弟子，金山禅音的弟子，禅音住在金山，禅音呢他死的时候就 CD 1060年死，禅音去世啊，是就是拱辰的师父1060年去世，那个时候他72岁。那么1004年景德元年呢、啊，这个传灯录进京的时候啊，拱辰的师父才16岁，拱辰的师父才16岁，他的师父才16岁，拱辰在哪里还不知道呢？他是不是就是跟他师父同岁好了？也不过是16岁，他怎么能够16岁的写了这么一部大书出来？这不是笑话吗？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望月大辞典里面说，这拱辰呢、啊、是禅音的弟子。禅音死的时候就是1060年，啊，那么这个1004年的时候啊，禅音不过是16岁而已，他还是个小沙弥，拱辰的师父还是个小沙弥，他自己都还没开悟呢，怎么能够使他的弟子写了这么一部大书？啊，所以这个望月大辞典说，可能啊，有一点。这个拱辰曾著一部禅宗的书，叫做祖源通要，祖源通要也是30卷，可是现在没流通啊，现在没有流通啊，失传了，是不是有这个事实也不得而知。不过有其他的书里面记载啊，说他著有一部祖源通要，但是这个祖源通要也不可能是 道员来偷他的稿子也不可能啊，因为道员是景德年间的人，他是天台赵国师的法慈，天台赵国师就是法眼宗的第二代，法眼宗的第二代，道元禅师就是法眼宗的第三代。同时在这个传单录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是道元道的根据。为什么说这个传单录里面最后就写到大法眼，就写到法眼宗啊，写到法眼宗，这个道元禅师的他的师兄弟啊，通通排进去，通通排进去，只他自己不排。这就是古人写作啊，自己不把自己排进去，古人都有这种谦虚的风度啊。明明他自己是天台德照禅师的弟子，是他的得法之人，但是他排这个传单录的时候啊，他把他的师兄弟通通排进去，他自己他不排，这就显示啊，他自己是他自己写的书，他不能排，不能把自己的名字排进去。等到这个续传单录，续传单录啊，编续传单录的人才把道元禅师排进去，排到这个天台赵国师的座下的法慈里面，才排进去。所以就根据这个原书这一段，我也可以证明，如果说是拱辰做的这部书，如果是拱辰编的，拱辰必定会把他师父来排进去，拱辰必定会把他师父排进去，而且他师父前面还有好多，里面都没有，可见这部书绝对是道元禅师著的，绝对不是拱辰。所以像这个著书的人呢，以这种方式来引证，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大的缺点。